刘幽球是冀州五强人，胜利年间参加制举考试，被任命为阆中县尉，刺史对他不礼貌，于是弃官回家。过了一段时间，被授予朝议县尉。当初桓彦范、敬辉等人虽然诛杀了张毅之兄弟，但最终没有杀武三思。刘幽球对桓彦范、敬辉说：“武三思还活着，你们最终没有葬身之地，如果不早做打算，恐怕后悔莫及。”桓彦范、敬辉等人没有听从他的话，后来果然被武三思诬陷 构罪，死在岭南之外。等到为数人将要进行篡位叛逆时，刘幽球与唐玄宗暗中谋划诛杀他，于是与院总监钟绍京、掌上果义麻四宗以及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等人夜里进入宫中讨伐平定。当夜所下达的百余道制敕都出自刘幽球之手。因功被提升为中书舍人，命令参与机要事务，赐爵中山县南时时封200户。第二天又授予他的两个儿子五品官，祖父和父亲都被追赠刺史。睿宗即位后，加授迎亲光禄大夫，代理尚书右丞，仍旧主持政事，晋封徐国公，增加时封连同之前的共500户，赐物千段，奴婢20人，宅地1区，第10顷，马4匹，加上金银杂器。景云2年，升任户部尚书，罢免主持政事。一个多月后，转任吏部尚书，提升为侍中，下达喜书说：“近来王室不安，中宗驾崩，外戚专政，奸臣当国，将要倾覆社稷，几乎动摇国本，朕与王公都将遭遇祸难。卿见微私愤，在变乱中能通变，辅佐储君，协和义士，消灭元凶，流放凶徒，我国家的复存依赖于此，你的功劳很大，朕因此嘉奖你，所以委任你以要职，封你以土地，但征赋还未广，赏赐还轻。从前西汉行封更选多户，东汉定赏又增大邑，所以加赐你时封200户，加上就封共700户，使高山变为深谷，长河如带，子子孙孙传国不绝。又因你望区殉难，应有恩荣，所以特免你10次死罪，并书写在金帖上，使之传于后世。卿其保此功业，永作国家栋梁，岂不美哉？先天元年，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3品，兼修国史。刘幽球起初自认为功劳在朝臣之上，而志在求取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不久，窦怀真任左仆射，崔实任中书令。刘幽球心中很不平衡，表现在言语脸色上。崔实又依附太平公主，将要谋反叛乱。刘幽球于是与右羽林将军张伟请求用羽林兵诛杀他们，于是让张伟秘密上奏玄宗说：“宰相中有崔实、崔熙，都是太平公主提拔任用，正在谋划计策，事情不清。殿下如果不早做打算，必成大患。一旦事出意外，太上皇怎能安宁？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请赶紧杀掉此贼。”刘幽球已经与臣定下计谋完毕，愿以自身正此事，视死如归。臣既然执掌禁兵，若奉殿下之命，当即除掉他们。玄宗深以为然。张伟又将这个计谋泄露给侍御史邓光斌，玄宗非常害怕，立即列状上奏。睿宗将刘幽球等人下诏狱，命令法官审讯。法官上奏刘幽球等人以书见亲，罪当处死。玄宗多次营救得以免死，于是将刘幽球流放到丰州，张伟流放到丰州。一年多后，太平公主等人被诛杀，当天下诏说：“刘幽球风云感应，山川精华，学问博通九流，文辞穷尽3遍，以义处事，精诚贯日，以忠谋划，用如投水。封功立于艰难之际，加言满于开导之初，存正直而不顾，为奸邪所忌。性端开始显露，谗言暗中发生，元宰被逐，谗人很多。既已消灭群凶，正要宣扬大化，期望同正于开始，宰登贤才于萝卜。可依旧金子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知军国事，兼修国史，上柱国徐国公，仍然依旧还封700户，并赐锦衣1袭。开元初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于是授予刘幽球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不久任太子少保，罢免主持政事。姚崇一向记恨他， 于是上奏说刘幽求在散职上郁郁不乐，兼有怨言，被贬为睦州刺史，削去其实封600户。一年多后逐渐升任杭州刺史。三年转任贵阳郡刺史，在路上愤恨而死，享年61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献，配享睿宗庙庭。建中三年又追赠司徒。钟绍京是黔州赣人，起初任司农录事，因擅长书法，在凤阁当值。武则天十明堂门额、九鼎的铭文以及各宫殿的门榜都是钟绍京题写。景龙年间任院总监。玄宗诛杀韦氏时，钟绍京夜里率领家奴和丁夫跟从他。事情成功后，当夜拜钟绍京为迎亲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参知机务。第二天提升为中书令加光禄大夫，封越国公，赐食封500户，赐物2000段，马10匹。钟绍京在朝当权后任意赏罚，很被当时人厌恶。不久又上书辞让官职，睿宗采纳薛稷的话，于是转任户部尚书，出任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后又召入拜为户部尚书，升任太子詹事。当时姚崇一向厌恶钟绍京的为人，于是上奏钟绍京发言愿望，被贬为绵州刺史。后因是获罪，多次被贬为兖川尉，全部削去他的阶爵和食封。不久又历任温州别驾。开元15年入朝，于是流着泪上奏说，陛下难道不记得从前的事吗？为何忍心抛弃臣于荒远之地，永远不能见到朝廷？况且当时立功的人如今都已亡故，只有臣衰老独在，陛下难道不怜悯吗？玄宗为此感到怅然，当天拜他为迎亲光禄大夫，又遇德。过了一段时间转任少詹事，80多岁去世。钟绍京非常喜好书画古迹，收集王羲之、王献之及褚遂良的书法多达数十百卷。建中元年又追赠太子太傅。郭元振是魏州桂乡人，考中进士，被授为通权尉。他仗义行侠，不把琐事放在心上，前后略卖所部1000多人，用来馈赠宾客，百姓深受其苦。武则天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与他谈话，非常惊异。当时吐蕃请求和好，于是授郭元振为右武卫凯曹，充任使者出使吐蕃。吐蕃大将论亲临请求撤走安西4镇军队，分割10姓之地，朝廷派郭元振趁机查看此事是否可行。郭元振返回后上书说，我听说利有时生害，害有时生利，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只有吐蕃和莫绰，现在吐蕃请求和好，莫绰接受命令，这将对中国大为有利，如果图谋不审慎，那么害处必随之而来。现在论亲临想要分裂实性，撤走4镇军队，这确实是动静的关键，不可轻率举动。现在如果直接拒绝他的善意，恐怕边患的兴起必定比以前更严重。如果认为4镇不可放弃，军队不可撤离，那么应该制定计策来拖延他，利用事情来引诱他，使他和好的希望不断绝，那么他的恶意也不会突然产生。而且4镇的祸患遥远，甘州、凉州的祸患近在眼前，取舍的策略实在应该深思。现在国家的外患是实性4镇，内患是甘州、凉州、瓜州、宿州。关中和陇右的人民长期从事屯田戍守，将近30年，力量已经用尽。如果甘州、凉州发生意外，怎能承受大规模调发呢？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先考虑内部以应对外部，不贪图外部而损害内部，这样一下安定和平可保。如论亲临所说4镇各不接界，害怕汉人侵夺，所以有这个请求，这是吐蕃所要的。然而青海、吐谷浑临近兰州、善州，近来成为汉人祸患，实在就是这些地区，这也是国家的要害。现在应该回复论亲临说，国家并非另惜4镇，原本设置他们是为了扼守吐蕃的要道，分散吐蕃的力量，使他们不能合兵东侵。现在将他们交给吐蕃，力量强大就容易东扰。如果确实没有东侵之意，那么归还汉人的吐谷浑各部及青海故地，即使4京部落也归还吐蕃，这样就足以堵住论亲临的口，而事情并未完全断绝。如果论亲临稍有违背， 那么理亏就在他那边。右西边各国归附多年，论其情谊，怎能与吐蕃同日而语？现在不知道利害，不清楚实情，遥想分裂，恐怕也伤害那些国家的意愿，不是制胜的长远策略。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他又上言说，我揣测吐蕃百姓厌倦徭役戍守已经很久了，都希望早日和好。他们的大将论亲临想要分割四镇地域，统兵专制，所以不愿归服。如果国家每年派和亲使，而论亲临常常不听从命令，那么吐蕃百姓对论亲临的怨恨日益加深，盼望国家恩惠日益强烈，即使想要大规模发动军队也困难了。这也就是离间的开始，必定可以使他们上下都心怀猜忌。武则天非常赞同。此后数年之间，吐蕃君主和大臣果然相互猜疑，于是诛杀大将论亲临，他的弟弟赞婆和侄子莽不知一起前来投降。武则天仍令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领骑兵接应他们。后来吐蕃将领屈莽不知率兵入侵，凉州都督唐修景率兵击败他。郭元振参与了谋划，因功被任命为主客郎中。大族元年，升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在此之前，凉州的边界南北不超过400多里，既逼近突厥、吐蕃两个敌寇，每年突然来到城下，百姓深受其苦。郭元振开始在南部边境的破口设置和荣城，北部边境的沙漠中设置白亭军，控制其要路，于是拓展州境1500里，从此敌寇不再来到城下。郭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充分发挥水陆之力。过去凉州一壶粟米售价高达数千钱，等到李汉通统帅之后，数年丰收，甚至一匹绢可换数十壶粟米，积累的军粮足够支用数十年。郭元振风度神采，伟岸壮士，善于安抚驾驭，在凉州五年，一下畏惧禁牧，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遗。神龙年间，升任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当时西突厥首领乌智勒部落强盛，寇关通和，郭元振到他的牙帐商议军事。当时天降大雪，郭元振站在帐前与乌智勒谈论。不久雪深风动，郭元振未曾移动脚步，乌智勒年老，不能忍受寒冷困苦，会议结束后就死了。他的儿子梭格认为郭元振故意杀死他的父亲，计划率兵攻打他。副使御史忠诚谢婉知道这个计划，劝郭元振连夜逃走。郭元振说，我以诚信待人，有什么可怀疑恐惧的，况且身处敌境，逃到哪里去？于是安稳地睡在帐中。第二天亲自进入敌帐，哭得非常悲痛，行吊唁赠礼。梭葛于是被他的义气感动，又与郭元振和好，于是派使者进献马5000匹和土特产。朝廷下致命郭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在此之前，梭葛与阿史那却绰终结不和，多次互相侵略，却绰兵力寡弱，逐渐不能支撑。郭元振上奏请求征召却绰入朝担任宿卫，将他的部落迁到瓜州、沙州等地安置，朝廷下至听从。却绰行至波仙城，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替相遇。周以替对他说，国家用高官厚禄对待您，是因为您统领部落，下有兵众，现在亲身入朝，不过是一个老胡人，在朝之人谁还喜欢见您？不仅官位难得，恐怕性命也掌握在别人手中。现在宰相有宗楚客，几处呢都专权用事，为何不厚赠二位，请求留下不走？同时征发安西兵，并引来吐蕃攻击梭葛，请求阿史那献为可汗来招抚实性，派郭前贯前往拔汉那征调战马以助军用，既得报仇，又能保全部落，这样与入朝受制于人，岂可同日而语？却绰认为他说的对，便率兵攻陷于田坎城，获得金宝和俘虏，派人从小道送贿赂给宗楚客，几处呢？郭元振听说这个计谋，急忙上书说，从前吐蕃争夺的只是谈论实性，四镇国家不能舍弃给他们，所以不能通和。现在吐蕃不来侵扰，不是因为顾念国家和信不来，而是因为他们国中诸豪及尼婆罗门等属国自有离心，所以赞普亲自南征，身死敌境，国中大乱，敌数争利，将相争权，自相残杀，加上人畜疲病， 财力困穷，人事天时都不如意，所以委屈心智，暂且与汉朝和好，并非本心能忘情于时性。四镇如果国力殷实充足之后，则必然为小事争斗，方便时断绝和好，放纵其丑类来吞并侵扰，这是必然的计策。如今终结根本不考虑国家大计，只想做吐蕃的向导和主人，四镇的危机恐怕从此开始。近来因为莫绰的侵犯，需要安置四镇的士兵常年贫困衰弱，这种形势无法为终结谋划，并不是怜惜突骑师。终结不理解国家内外的大局，反而另外求助吐蕃，一旦吐蕃得志，终结就会被其控制，那时如何还能侍奉朝廷？往年吐蕃对我国并无恩情和助力，尚且要争夺时性四镇，如今如果让他们效力施恩之后，或许会请求分割于田疏勒，不知能用什么理由阻止。而且吐蕃境内的各部族以及婆罗门等国如今已经离心背叛，他们忽然请求汉兵帮助征讨，也不知能用什么言辞拒绝。因此古代的贤人都不愿让外族随意施舍恩惠，并不是不想要他们的力量，而是担心日后请求无度，反而给中原增添事端。所以臣愚昧地认为借助吐蕃的力量实在不妥。又有人请求册封阿史那县，难道不是因为县等人都算是可汗子孙，来了就能招抚胁迫实性不足？但县的父亲元庆、叔父蒲罗、兄长颓子以及胡色罗怀道，哪个不是可汗子孙？过去四镇因他服和实性不足不安，请求册封元庆为可汗，最终未能招抚实性，反而让元庆被贼人杀害，四镇全部沦陷。近年来终结请求册封胡色罗和怀道为可汗，同样未能招抚实性，反而让碎叶城连年被围，士兵饥饿困顿。另外吐蕃近年也相继册封颓子、蒲罗和拔布为可汗，同样不能招抚实性，都自行消亡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子孙没有施惠于下的才能，恩义早已断绝，所以人心不归附，来的人既然不能招揽，只会给四镇带来祸患。由此可知，册封可汗子孙并非招抚实性的良策。如今估计县的恩义远不及他的父兄，先前继位树立威信，又怎能立刻让人心依附？如果他自己起兵，能凭实力攻取，自然可以招抚实性，不一定非要可汗子孙。又有人想让郭乾贯进入拔汉那征收甲胄和马匹充作军用，但往年乾贯已经和终结擅自进入拔汉那争取过，臣在疏勒调查听说没有一件甲胄送入军中，拔汉那胡人不堪侵扰，向南勾结吐蕃，带着腿子再次扰乱四镇。而且乾贯当年进入时，拔汉那四面没有可勾结的贼寇，他肆意侵吞，如同独行无人之境，尚且引来腿子做掩护。如今有梭葛这样的强敌，知道乾贯等人西行，必定会请求援助，胡人则会内部坚守城垒，突厥则从外伺机拦截，必然知道乾贯等人不能再像往年那样肆意吞并，内外受敌，自陷险境，白白与贼人结怨，使四镇不安。臣愚昧的揣测，这也是下策。奏书呈上后未被采纳，宗楚客等人收受了阙绰的贿赂，于是建议派代理御史忠诚冯家宾持节安抚阙绰，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事务，携带诏书回复郭元振，任命牛师蒋为安西副都护，统领甘州、凉州以西的士兵，同时征调吐蕃兵力讨伐梭葛。梭葛进献马匹的使者梭腊得知楚客的计谋，飞奔回去报告梭葛。梭葛当天发兵5000骑出安西，5000骑出波焕，5000骑出燕齐，5000骑出疏勒。当时郭元振在疏勒，在河口栅栏处不敢行动。阙绰在济书河口等候会见嘉宾，梭葛的军队突然杀到，活捉了阙绰，杀了冯嘉宾等人。吕守素到达辟城也被杀害，又在火烧城杀了牛师蒋，随后攻陷安西，四镇道路断绝。楚客又奏请任命周以替代替元振统兵，征召元振回朝，意图陷害他，让阿史那县担任实性可汗，在燕齐驻军以攻取梭葛。梭葛送信给元振说，我与汉朝本来无仇，只恨阙绰，但宗尚书收取阙绰的贿赂，妄图攻破我的部落，冯忠诚、牛都护相继前来，我岂能坐以待毙？又听说史县要来，只会扰乱军州，恐怕没有安宁之日， 请求大使商议处置。元振将缩葛的情况上奏，楚客大怒，上奏说元振有异心。元振派儿子元弘从小路上奏实情，周以替最终获罪流放白州。朝廷又任命元振取代以替，赦免缩葛罪过，册封为十四姓可汗。元振上奏说西部边境未安定，需进行安抚，因此逗留不敢回京。恰逢楚客等人被处死，睿宗即位，征召元振入朝受太仆卿加迎亲光禄大夫。景云二年，元同中书门下三品，接替宋景任吏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封管陶县南。当时元振的父亲元爱年老在家乡，于是就近任命为济州刺史，并允许退休。这年冬天，与韦安石、张说等一同被罢免至正事。先天元年，任朔方郡大总管，开始修筑定远城，作为行军聚集的场所，至今依赖此城。次年，再次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到萧志忠、窦怀珍等人依附太平公主暗中图谋不轨时，玄宗发动羽林军诛杀他们，睿宗登上承天门，元振亲自率兵侍卫。事后论功，晋封代国公，食封400户，赐物1000段，又命他兼任御史大夫，持节任朔方道大总管，以防备突厥，尚未出发。玄宗在骊山讲习武事，元振因军容不整获罪，被绑在旗下，即将斩首示众。刘幽求、张说在马前劝谏说，元振有辅佐大功，虽有罪应当宽恕，于是赦免他，流放新州。不久又念及旧功，启用为饶州司马。元振自恃有功，郁郁不得志，在途中病逝。开元十年，追赠太子少保，有文集20卷。张说字道济，祖先是范阳人，世代居住在河东，近来又迁居河南洛阳。20岁时应召考中乙等，受太子教书，多次升迁任右补缺，参与修撰三教诸音。90年间，武则天到三阳宫，从夏至秋没有及时返回都城。张说上书进谏说，陛下屯驻万圣仪仗，驾临离宫，蜀退良志，仍未降旨回京，余臣见识浅陋，恐怕并非良策，请为陛下陈述不可之处。三阳宫距洛阳城160里，有一水阻隔，扼板险峻，过夏入秋雨水积涝，道路毁坏，山势险要，无法转运物资，河宽无桥，咫尺如同千里，随从兵马每日耗费资粮，连绵大雨10余日便难以接济。陛下的太仓武库都在都城，红素精兵堆积如山，为何要离开宗庙所在的京师，安居在山谷偏僻之处？这如同倒持剑戟，将剑柄给人。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如此。祸变的发生在于人们的疏忽，所以说安乐时定要警戒，不做后悔事，这是不可久留的理由之一。宫殿狭小，四方之人聚集，填满城郭，连叉叉之地都没有，排斥居民，使他们在草丛中露宿，风雨突然袭来，不知何处遮蔽，孤寡老病之人流落街头。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将如何处置？这是不可久留的理由之二。池亭奇巧，引诱君主心意，削平山峦，起造台冠，竭尽水流，扩成湖海，下灌地脉，上出云霄，改变山川之气，侵占农桑之土，搬运木石，动用斧凿，山谷回声，春夏季不停。劝陛下做这些事的，难道是正人君子吗？诗经说，百姓已经劳苦，该让他们稍得安康，这是不可久留的理由之三。御苑东西20里，出入来往的人很多，外无围墙禁隔，内有丛林深谷，猛兽潜伏，凶暴邪恶之人凭此藏身。陛下常常亲身出行，紧闭不言，穿越密林，攀登险峻，突然有一兽狂徒惊扰左右，岂不危险？即使万无一失，但人主的行动不应轻率。易经说，想到祸患就预先防备，希望陛下为万民慎重行事，这是不可久留的理由之四。如今国家北有胡寇窥伺边境，南有夷辽骚扰边陲，关西小汉农事堪忧，安东地区刚刚平定，水运才开始，臣希望陛下及时回銮，身居上京，休养百姓以发展农业，修明德政以招来远方，停止不吉之意，节省无用之费，诚尽心思， 淡泊情怀，为亿万年纪，天下苍生无不庆幸。臣自知这些浅陋之见，十条未必有一条被采纳。阻挠游乐之欢，中断凌迟之赏，谋划远途，替代眼前安逸，追求后利，放弃当前欢乐，未能合民主之心，以为贵臣之意。然而臣以血成密奏而不惜一死，是不愿辜负陛下赋予的严责之职，冒犯天威，伏地戴罪。奏书呈上后未被采纳。长安初年，三教朱英、修成升任右使，内供奉兼之考公共举事，提拔为奉阁舍人。当时灵台监张易之与其弟张昌宗陷害御史大夫魏元忠，诬告他谋反，拉拢张说作证。张说到狱前，高声说元忠实未谋反，是易之诬告。元忠因此免死，张说因违逆旨意被流放青州，在岭南一年多。中宗即位，召入寿兵部员外郎，多次升迁任工部侍郎。景龙年间，因母丧离职，丧期未满，被启用受黄门侍郎，多次上表坚决辞让，言辞恳切，最终下诏允许。当时风气败坏，多以提前起复为荣，而张说坚持节操，恳切辞让，最终守满丧期，身为有识之士称赞。服丧期满，再任工部侍郎，不久受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睿宗即位，升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景云元年秋，乔王李重福在东都谋逆而死，留守逮捕其党羽数百人，审讯谋反情况历时未决。睿宗命张说前往审理此案，一晚抓获众福谋主张灵君、郑英等人，全部查清实情，其余被冤枉关押的人全部释放。睿宗慰劳他说，知道清审理此案，不冤枉良善，也不漏掉罪人，若非清中正，怎能如此。玄宗在东宫时，张说与国子司业楚无量同为侍读，深受亲近敬重。次年，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这年二月，睿宗对侍臣说，有数事进言，五日内有疾兵入宫，卿等为朕防备。左右相顾无言，张说进言，这是谗人设计，想动摇东宫。陛下若让太子监国，则君臣名分确定，自然觊觎之路断绝，灾难不生。睿宗大喜，当日下诏皇太子监国。次年又下诏皇太子即位。不久，太平公主引荐萧志忠、崔实等人为宰相，认为张说不依附自己，将他转任尚书左丞，罢免至正事，命他往东都留守。张说得知太平等暗怀异谋，于是借使臣向玄宗进献佩刀，请求先发制人，玄宗深为接纳。志忠等人伏法后，征召张说受中书令，封燕国公，赐食封200户。这年冬天，改易官名，受紫微令。自武则天末年，季冬时节流行泼寒湖戏，中宗曾登楼观看。到此时，因翻译入朝，又上演此戏。张说尚书见到，臣听说韩宣子到鲁国见周礼而赞叹，孔子在齐国数罗畅忧之罪，列国尚且如此，何况天朝。如今外藩请和，选派使者朝谒，应当以礼乐相待，以兵威展示。虽是戎夷，不可轻视，怎知没有居之之辩才，游鱼之贤能。况且泼寒湖戏从未见于典籍，裸体赤足，圣德何在？泼水投泥，失仪至极。礼法不同于鲁礼，亵渎如同其忧，恐怕不合于武柔远之意，尊祖折冲之礼。从此此戏才被禁止。不久被姚崇构陷，出任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不久又因是降任越州刺史，停发所食食封300户，升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开元七年，检校滨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设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仍携带十本随军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俊诛杀河曲降虏阿布斯等千余人。当时滨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铜锣、拔叶固等部落，都心怀震惧。张说率轻骑20人，持荆棘直赴其部落，在帐下住宿，召集酋帅抚慰他们。副使李宪认为以鲁难信，不宜轻易涉险，急送文书劝阻。张说回信说，我的肉不是黄羊，必不怕吃，血不是野马， 必不怕刺。世人见危致命，这正是我笑死之时。于是九姓感其义气，人心才安定。九年四月，胡人叛贼康带兵率领部众反叛，占据长泉县，自称叶护，攻占了兰池等六个州。皇帝下诏命令王俊率兵讨伐，并命令张说参与谋划经营。当时叛乱的胡人与党项人联合攻打银城、连谷，以占据仓库粮食。张说统领骑兵步兵一万人从河河关出击掩杀，大败敌军，追到骆驼堰，胡人和党项人自相残杀。到夜晚，胡人向西逃入铁剑山，与党溃散。张说召集党项人恢复他们的家业，副使史宪请求趁机诛杀党项人，断绝他们反叛的计谋。张说说先王的原则是推倒灭亡的，巩固存在的，如果全部诛杀，这是违背天道的。于是奏请设置灵州来安置党项残余。那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然照旧修撰国史。第二年又任命张说为朔方郡节度大使，前往巡视五城，处置兵马。当时有康带兵的余党，在庆州方渠投降的胡人康院子自立为可汗，举兵反叛，谋划掠夺缄默的马匹，向西渡过黄河出塞。张说进兵讨伐并擒获了他，并在木盘山俘获了他的家属，送到都城斩首。他的党羽全部被平定，俘获男女3000多人。于是将河曲六州的残余胡人50000多人迁移分配到许、汝、唐、邓、鲜、豫等州，这才腾空了河南逆方向千里的地方。张说因讨贼功劳，又赐予石峰200户。起初延边镇的军队经常有60多万，张说认为当时没有强敌，不需要这么多军队，奏请裁减20多万，勒令他们回去务农。玄宗很怀疑，张说上奏说我长期在边疆，完全了解边境事务，军将只想保护自己和杂役营私，如果抵御敌人取得胜利，不在于拥有过多的闲散人员，以免妨碍农业生产。陛下如果怀疑，我请求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来担保，以陛下的英明，四方彝族畏惧归服，一定不会因为裁减军队而招致敌人。皇上于是听从了他。当时轮值的卫士逐渐变得贫弱，逃亡几乎光了。张说又建议请求全部废除他们，另外招募强壮的人，让他们担任宿卫，不挑选兵种，制定优厚的条例，逃亡的人一定会争相来应募。皇上听从了。10天之内得到精兵13万人，分别隶属各位，轮番上下，以充实京师，后来的扩齐就是这样。这一年玄宗将要回京，并顺便临幸滨州，张说进言说太原是国家王爷兴起的地方，陛下巡幸可以振威耀武，并建立碑石记载功德，以表达永久的思念。如果直接回京，路经河东，有汉武帝在追上祭祀后土的礼仪，这个礼仪久已缺失，历代没有能实行的，希望陛下继承这个废坠的典礼，为百姓祈求丰收，这实在是万民的福气。皇上听从了他的话。等到祭祀后土礼仪完毕，张说代替张家珍担任中书令。夏季四月，玄宗亲自下诏说举动遵循正道，多次听到进谏的忠诚，言语不阿谀，自然有谋略的体制。政令必须等待他增减，图书又凭借他删改，才能和声望都很显著，理当褒奖提升，考核定为中上。张说又首先提出封禅的建议。13年，受诏与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涛等撰写东风的礼仪注，旧礼仪中不合适的张说多有裁剪修正，记载在礼制中。玄宗不久召张说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对张说说现在与你们这些贤才同宴于此，应该改名为集仙殿。于是下制改立政书院为集仙殿书院，授予张说集仙院学士，主持院事。等到将要东封泰山，授予张说右丞相兼中书令，原前要左丞相兼侍中，这是为了在泰山完成封禅，以表明宰相辅佐完成王化。张说又撰写封禅坛颂来记载圣德。起初原前要本意不想封禅，而张说却赞成这件事，因此两人很不和。等到登山时，张说带领自己的亲信担任供奉官和主事等跟随登升，加阶破格进入五品，其他官员大多不能上去。又跟随的兵士 只加勋阶，不给赏赐，因此很被内外怨恨。在此之前，御史中丞宇文荣献策，请求统计天下逃亡人户和户籍外的剩余田地，设置十道劝农使，分别前往检查。张说嫌其扰民不便，多次建议反对。等到东风回来，宇文荣又秘密上奏分吏部设置实权，宇文荣与礼部尚书苏廷等分别掌管选举事务。宇文荣等人每次有奏请，都被张说压制，因此选举失去秩序。宇文荣于是与御史大夫崔寅甫、中丞李林甫上奏弹劾张说引术士夜晚劫岛和受贿等情状，敕令宰相袁前耀、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圭、御史大夫崔寅甫在尚书省审讯。张说的哥哥左庶子张光到朝堂歌而喊冤。当时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都依靠张说势力欺诈纳贿，又私自杜僧王庆泽往来为张说占卜吉凶，被崔寅甫等审讯认罪。张说经过两夜，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他，高力士回奏张说坐在草上，在瓦器里吃饭，蓬头垢面，自己惩罚忧虑恐惧得很。玄宗怜悯他。高力士上奏说张说曾担任侍读，又对国家有功。玄宗同意他的上奏，因此罢免张说监中书令之职，张观和王庆则被杖刑处死，连坐牵扁的有十多人。崔寅甫和宇文荣等担心张说再被启用成为自己的祸患，又秘密上奏诋毁他。第二年下诏让张说退休，仍令他在家休息。起初张说担任宰相时，玄宗想要讨伐吐蕃，张说秘密上奏请求允许和亲通好以平息边境战事，玄宗没有听从。等到瓜州失守，王彦战死，张说因获得西州的窦阳，上表进献以表达讽谏之意。他的表文说，我听说勇士带机关，武夫带贺官，推究情理类比，获得了这只窦阳。他生长在遥远的越西，秉性刚烈果决，遇到强敌不逃避，战斗不顾惜生命，虽然是小动物，但志向不可挫败。希望陛下在六郡选良家子弟，从四方求猛士，鸟不隐藏才能，兽不藏匿技艺。如果能在灵浦展示奇特，在天场决力，后退鼓怒以作气，前进执烛以奋击，快如奔云交处，碎如转石相扣，裂骨赌胜，见血争雄。勇敢刚毅的人见了会怒发冲冠，凶猛狠戾的人听了会击节赞赏。希望稍微帮助民主买郡谷，依怒蛙的心意。如果羊能说话，一定会说如果争斗不解，立刻就有死的。所依赖的是致人不残害，量力劝勉。我因脚受伤，不能站立行走，仅派儿子到金明门进献。玄宗深深领悟他的心意，赐卷及杂彩一千匹。17年又任命张说为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代替袁前耀为尚书左丞相。上任那天，皇上敕令有关部门供应帷帐，设置音乐，从内宫拿出酒食，亲自作诗一篇来继续这件事。不久因修撰叶灵遗著的功劳，加开府仪同三司。当时长子张俊为中书舍人，次子张继娶宁亲公主，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又特授张说的哥哥庆王父张光为迎亲光禄大夫，当时的荣宠没有人能比得上。18年张说生病，玄宗每天派宦官问候病情，并亲手写药方赐给他。12月去世，时年64岁。皇上悲痛了很久，立即在光顺门举行哀悼，因此停止19年元旦朝会，下诏说广泛救济艰难，参与奇功的是当代豪杰，经营礼乐赞助其道的是人师，看其治理而百世得到治理，过去之后千年留下典范，台横轩顶，垂世华彩于当今，挥策宠章，播散芳华于后世。所以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之院士、上柱国燕国公张说星辰降临，云龙和气，中和之气体现他的冲和纯粹，妙有之理解释他的至极幽深，汲取而不可测夺，仰望而更加高远，精益探索卦象之外的微妙，因此鼓动天下之动。从前侍奉春宋，今后岁月年华，含容春荣之声，叩击而完全回应，蕴藏泉源之志，开启而就润泽，受命兴国，则天路畅通，既用和民，则朝政运荡，思君总六官之纲纪， 端魁为万邦之准则。正要弘扬风俗，返本于上古之初，而麦德镇人不能达到终寿之福。呜呼不显，已经丧失此文，宣示于坛，凌然在耳。王殿已草，宛然留下奇迹。思念忠贤，深感震道，因此让当宁府己，临月撤悬，停止举觞之仪，遵循赠岁之礼。可赠太师，赐物500段。起初玄宗在东宫时，张说已受到礼遇。等到太平公主掌权，太子地位很危险，张说独自排挤他的党羽，请求太子监国，深谋密化，终于清除内难，于是成为开元年间的宗臣。前后三次执掌大政，掌管文学之任共30年。文章俊美华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文章都特别呈奉皇帝旨意撰写，天下文人都讽颂之。尤其擅长碑文、墓志，当代无人能及。喜欢严纳后来者，善于用自己的长处引荐文儒之士，辅佐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圣时。齐封泰山，祭祀后土，业武陵，开吉贤，修太宗之政，都是张说首先倡导。而又敦厚气义，重视诺言，在君臣朋友之间大义很深厚。当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认为集贤院学士大多不称职，有关部门共善太丰厚，曾对朝列说，这些人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如此虚费，将建议罢免他们。张说说，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师，或兴持台，或玩声色，如今圣上重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细严纳学者，如今立政书院，是天子的礼乐之司，永待规模，不义之道，所费者小，所益者大。徐子之言多么瞎啊。玄宗知道后，因此轻视徐坚。张说遭到排挤后，被罢免至正室，专任集贤文史之职，每当军国大事，皇帝派宦官先询问他的意见。张说曾自己撰写其父赠儋州刺史之碑文，玄宗听说后，亲笔书写碑额赐给他说，呜呼，积善之墓，有文集30卷。太常侍以为文真，左司郎中杨伯成反驳，认为不称，工部侍郎张九龄立议，请求依太常为定，纷争未决。玄宗为张说亲自撰写神道碑文，御笔刺史为文真，由此裁定。张俊、张继都能文。张说在中书时，兄弟已掌管伦汉之任。居父丧期满后，张俊任户部侍郎，转任兵部。26年，因千雷贬为饶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征召，又任户部侍郎。9载，迁任刑部尚书。自认为凭才名应当担任宰辅，常被李林甫压制。等到李林甫死，依附权臣陈希烈，期望必得。不久杨国忠掌权，心中很厌恶他，罢陈希烈之政事，引文部侍郎韦见素代替，仍以张俊为大理卿。张俊大失所望，心中常郁郁。安禄山之乱，接受韦命为中书令，掌管贼人书籍。李宪、吕英调书县贼官，张俊当处死刑。肃宗对张说有救恩，特别免死，长留合浦郡。张继因是公主女婿，玄宗特别身家恩宠，允许在宫中设置内宅，侍奉文章，层次珍玩不可胜数。当时兄长张俊也供奉翰林院，常把所赐的东西给张俊看。张俊戏谑地对张继说，这是岳父给女婿的，不是天子赐给学士的。天宝年间，玄宗曾到张继内宅，对张继说，陈希烈多次辞让机务，我选择代替他的人，谁可以？张继惊愕未对，皇帝立即说，没有超过我的爱婿了。张继下皆陈谢。杨国忠听说后厌恶他，等到陈希烈罢相，推举韦见素代替，张继深感失望。天宝13年正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入朝，当时安禄山立下破息，契丹的功劳尤其加以宠溢。安禄山要求代平章事，下中书拟议。杨国忠进言说，安禄山确实立了军功，但眼不识字，制度命令如果实行，我恐怕肆意轻视国家。玄宗于是停止，只加左仆射。等到安禄山回镇，命令宦官高力士在产坡践行。回来后，皇帝说，安禄山满意了吗？高力士说，看其内心郁郁，一定是知道 宰相任命不行的缘故。皇帝告诉杨国忠，杨国忠说这个建议他人不知，一定是张继所告。皇帝发怒，全部驱逐张继兄弟，外放张俊为建安太守，张继为泸西郡司马，张透为宜春郡司马，年终召回，再迁为太常卿。安禄山叛乱时，唐玄宗逃亡蜀地，宰相韦见素、杨国忠、御史大夫魏方敬等人随行，朝廷官员大多没有跟来。到达咸阳时，皇帝对高力士说，昨天仓促离开京城，朝中官员不知去了哪里，今天谁会到达呢？高力士说，张继兄弟世代承受国家恩典，又和皇室联姻，一定会先到。房贵向来享有宰相的声望，很受安禄山器重，必定不会来这里。皇帝说，事情难以预料。当天房贵到达，皇帝非常高兴，于是询问张俊、张继的情况。房贵说，我离开京城时也经过他们的住所，相约一同出发。张俊回复说，已经在城南取马，看他们的动向，来的意愿并不迫切。不久，张俊兄弟果然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张继与陈希烈做了叛军的宰相，张继死在叛军中。陈希烈是宋州人，精通玄学，博览群书。开元年间，玄宗留意经书义理，自从楚无量、袁行冲去世后，得到陈希烈与凤翔人冯朝颖常在宫中讲解《老子》《易经》，多次升迁至秘书少监，接替张九龄专门管理集贤院事务。玄宗凡事有所著述，必定经过陈希烈之手。李林甫知道皇帝对他特别优待，又因为他性情平和容易控制，于是引荐他做宰相，共同处理政事，相处得十分愉快。李林甫在位时间很久，虽然阴谋诡计足以自保，但也有陈希烈辅佐唱和的力量。陈希烈多次升迁，兼任兵部尚书、左相，封为颍川郡开国公，受到的恩宠与李林甫相等。到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掌权，向来嫉妒他，于是引荐韦见素与自己同列，罢免陈希烈之政事，担任太子太师。陈希烈失宠，心中非常不快。安禄山叛乱时，他与张继、达西巡一同掌管叛军的机要事务，按照六等定罪，陈希烈应当斩首。肃宗因为太上皇过去对他的待遇，赐他在家中自尽。史官评论说，刘攸求功，怀有不拘一格的才能，遇到时局动乱的机会，于是能够奋不顾身决策，尽力扶持中兴，早晨还是平民百姓，晚上就占据了公侯之位。如果不是轻视死亡，看重利益，不以不义的富贵为耻，怎能达到这种地步？郭元振公、张说公脱下朝服登上将坛，率领猛虎般的军队斩断戎狄的臂膀，等到身居宰府，能够带来太平，可以说是文武兼备，只有申伯和辅侯能比。可惜张俊、张继追求速成，在叛军中丧失节操。自武德年间以来，被称为贤相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景四公都遭到无赖子孙败坏先人的基业，不只是燕国公、张说的不幸啊。陈希烈柔和而多智，擅长明理之学，最终死于名声。所谓离楼看不到自己的眉毛睫毛，与何晏、夏侯玄一样，都是病入膏肓了。赞语说，箕子、微子离开商纣、鸿妖、散宜生扶助周朝昌盛，谋划不接近道义，转身就会灭亡。刘攸求不美善，张说则良好。伟大郭侯，功勋德行光辉灿烂。